关注成长的话题，探索成才的道路。您育才，我有方。欢迎收听《育才有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今天我们还是荣幸的邀请到了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几位前会长，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中文学校的鼎盛时期，以及呢从老师校长然后成长到校团的领袖这样的一个成长之路，其中有什么样的一种心得。那首先请出我们的中文学校的前会长，现任的公关长挪亚。
小芳好，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知道您今天也带来了两位嘉宾，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今天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一位是我们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前会长，他其实也是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的前总会长哦。哇，那个时代能够当选总会长不得了，毛小林总会长。
您好，毛会长。
小芳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叫毛小林，很荣幸也很光荣啊，今天可以在希望之声跟大家谈话，
欢迎您。
那么另一位呢，也是我们的前会长，算是新生代的前会长，他其实也担任过很多侨团的领袖，跟我们小林姐一样，对侨团奉献很大的哈。那他之前曾经是日新中文学校的校长，那刚才小林姐是曾经是湾谷中文学校的创办人，也是校长哈。那我们这一位新生代的这位前会长叫做西早勋西会长。
小芳好，挪亚好，小林姐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西早勋，很高兴参加希望之声的访谈，谢谢大家。
哇，欢迎欢迎欢迎各位会长，每次挪亚都给我们带来了多位的会长啊前会长分享中文学校中的各种的发展和故事。今天呢我们再次回到这个中文学校的话题。我知道之前的每位会长为什么做起了中文学校呢，包括挪亚都是从家长身份开始，今天这两位会长，王会长您是因为什么做起了中文学校？
我也是因为中文学校小孩子来参加，所以我也就参加了，然后逐渐从家长会到做了老师，然后参加行政，然后不小心就做了校长，
不小心
后来就继续变成会长总会长，
一路上辛苦了。
我的情形也很类似，我们也是因为小朋友要学中文，那时候刚来美国，然后就在想说小朋友要怎么学习好的中文，就去问了一下，那刚好我有一次去一个学校打球，发觉那边有在登记，我想说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我就帮小孩子报名，然后在那边认识了很多很好的家长啊，还有工作人员，所以就在学校长期做起义工，慢慢的也就做到了校长，然后花一些时间陪大家学习成长，然后做一些活动这样子。
中文学校呢，它是一个义工的团队，老师也好，各种的行政人员也好，其实是有很多的。那不是每一位都从老师走到了校长，也不是每一位校长可能都走到了会长，再到总会长。那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挪亚，我相信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和不同之处，你怎么看的？
对，所以我有时候在我们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聚会的时候，我都特别喜欢听前辈们讲故事啊。
我今天也很想听。
哎呀，一定有很多很多很精彩的故事，这一路走来他们的经验哈，无论是教学，无论是学校的办学，各个中文学校的这些故事都是很引人入胜的。那小芳，我今天要请这两位来谈，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中文学校的过去、现在跟未来。那你我先说一下，就是说以前哈，很多的学校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就办校，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妈妈在自己家里面的车库
哦，
就找了几个孩子
教孩子。
那因为学生需求越来越大，所以呢，大家就鼓励这个妈妈出来办学。那一开始哦，先租个小地方啊，开一个租教室啊，租学校，然后慢慢慢慢就壮大起来。那现在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我想今天这两位会长他们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也提供给家长看看，如果说真的要把小孩送到中文学校，或者说有其他的学习中文的管道都可以参考。
两位会长，其实你们那时候可能是中文学校的一个是不是鼎盛时期，有没有那时候的一个描述，比方说中文学校走过了怎么样的一个路程呢？毛会长，
说到中文学校鼎盛时期啊，这个中文学校本身就跟华人移民在美国的扎根跟生长不可分离。因为上个世纪1960年代美国修改了他移民政策，这个时候来 美国的华人就大量的增加。
1960年代
、嗯、到1970年代他们都有小孩了，所以1970到1980年代就在社区中心啊，在侨团或者教会，大家自动自发的开始教育起自己的小孩来了。这就是中文学校的雏形。
雏形哦。
然后中文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大了，学生也大幅增加，我们的内容啊的教课内容也逐渐完善。到了1990年代到2010年代，这就是中文学校的鼎盛时期。
为什么叫鼎盛时期？难道说现在走过去了吗？
这个有很多原因、嗯、外来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快速的成长，全球为了提供巨大的市场跟投资的机会，越来越多外国人就重视起中文来了。那这个时候就带起一场中文热。1990年代，那个 College Board 就是美国的大学理事会，就加入 SAT2 的中文。
嗯
，SAT2 是学生的毕业成绩水平考试，所以既然在美国的高中都这么重视中文啊，所以全美国带起一股开始学中文。
学中文，老美学中文。
不单是老美学中文，他们也注意自己的子弟学中文。所以我们中文学校就到了这个时候，学生注册大量增加，那大家就有很多开课给学生的机会，而且最主要的去参加全美外语教师协会的会议，我们叫 ECFO。
嗯，
这一个是全美的外语教师，中文突然就成长很快，因为大家都看到商机，就连带书商他们就请了很有名的教授开始写中文的教材，是课本的教材，也有课外教材，还有各种游戏。这一股力量是不得了，因为他们看到商机，他们的对象就是中文学校学生，也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学生跟老师都是很大的销量的对手、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中文
鼎盛时期。
鼎盛时期。
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
现在消退了很多。我们现在去看
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大概是2010年代的时候啊，国际的情势改变了。我们知道孔子学院就已经被逐渐都取消了，所以大家都开始觉得中国讲得太快了，中文不需要这么热烈吧。所以这个时候开始，再加上美国学校从中文热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开设中文班，那一部分的中文学校的学生就被这个美国学校拉走，所以从此呢、嗯、中文学校再加上 pandemic 疫情之后一蹶不振。
哦，就现在可以用一蹶不振这个词来形容。
一蹶不振，很多学校我们听说有几间都是撑不下去必须收拾关门。
哦，
那 有的学校呢就还是努力，而且我们现在是对文化方面的推广更加着力，所以到中文学校来还是可以学到很多，不光是课本以内的东西，有很多是课本以外的文化方面，然后家长在这个地方也可以让小朋友得到文化的认同。
嗯，是的，
认同是很重要的。
明白。那西会长，您从参与这个教育来哈，首先您是怎么走进中文教育的这一块的？然后包括后来您看到中文教育是怎么发展的？
我大概是2006-07那时候进入中文教育。我那时候我观察到的大部分那时候的生活形态跟现在有所不同。那时候第一，有中国大陆来的侨民少一些，台湾来的侨民多一些，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些中文学校呢是以中华民国台湾的侨民为主。那个时候有一套制度已经执行了大概30多年，然后大家都遵守规范，然后也很热衷。那个时候经济形态呢，可能两个夫妻一个人上班也可以维持生活，这是我观察到的。因为在周末上课的时候呢，很多家长都自愿来做义工，除了学生多之外家长也多。那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呢，写个 email 或者在校园里面绕一圈，我可能就可以找到20个家长帮我处理一件活动。那个时候一般的学校的人数大概都在500人左右。那就像小林姐讲的，小林姐比我很资深，她看到的情形更广更远。我看到的那个时候是一个比较极盛的时期， 之后就慢慢的下来。那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变成另外一种生态，第一个是生活形势变得更严峻一点，所以我看到很多家长告诉我两夫妻都要上班，然后加上台湾来的侨民少了一些，然后还有就是美国主流开始推倡华语教育，所以把它变得很常规化。以前华语是一个特殊的异军突起这种感觉，就是在美国没有重视这个教育之前，可是之后呢，美国开始重视，它就跟其他的语文一样一般的重视，它就变得一般化了，所以美国开始教，那很多老师他就不愿意在周末再来上课，因为他可能就去主流学校教中文，也一样可以得到很好的福利，然后他教的学生也可以更常态性的维持。
那您说的是老师这方面，其实现在我们可能这种变化是不是也和生源有关系？
都有，小朋友来的少了，很多又去念主流学校。我记得那时候开始是有些双语班开始，一开始还蛮有趣，我记得蛮多人都反对这件事，他们觉得在美国的主流教育为什么我们要教一个双语。可是这个东西其实维持，这抗议声浪我记得维持没有到一年，大家都去报名了，因为他觉得我同样的时间我不用在周末起得早或者是睡得晚去让小朋友上一个中文，我就让他在平常的课堂上面他学的语文啊科学方面都已经是双语，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政策，所以蛮多人就挤进双语教育，那所以周末的这些学校人数就变少，加上也是台湾的少子化，所以侨民又少，所以整个学校的人数就衰减的比较快。那这是第一波的影响，第二波的影响就是疫情，因为疫情期间上班上课都不方便了，那小朋友周末还要上课，他就有更多理由说我可以不要上中文，所以就很多小朋友又在那时候 drop 掉，然后呢之后慢慢的现在又在恢复。我觉得现在情形是一个恢复期，不能说是少，当然比我现在回想到很盛的时期大概是2009年那个时候，然后之后我没有去算这些学生人数，可是我知道它就逐年递减，那我们看到的还是有很多小朋友努力学习也是很好，这东西不能断，因为它代表的除了教育之外还有很多文化的传承，有很多老师他教的东西是几十年前他在台湾学习的那一套理论，那现在因为很多教材的更改，他可能学习不到老师传统的那些孔孟思想，因为这东西对新科技来讲是不需要的，很多教材都删掉了，可是我有注意到在这边的侨界老师还是在讲这一套，连我去听我都觉得很感同身受，很想再听一次那种感觉。对，可是现在一般教中文的地方，你说美国人教他会教文化吗？他不会教那么多文化。
就对，我正是想问您这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中文学校的学生哈少流失，那么如果说都到了美国的学校里面也在学中文，那就好像在中文学习这一块并没有流失，但是我想知道就是这个孩子到学校里去学中文和到周末到中文学校去学中文，那区别您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是周末学校会多一些文化或才艺或者一些心灵上面的教学，好像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它不是真的一个语文，它有很多文化的东西，那现在学生少，所以很多文化班或者我们叫课后辅导班都删掉了，早期你可以看得到象棋、围棋、书法还有功夫，你想象得到的东西都在课后教，那小朋友他学习的项目就很多，不过因为现在的课程比较少了，可是他们相对有另外一种方式融入小朋友的学习，因为很多老师他在之前的学习上面有得到这方面的传承，所以很多 after school 他也教这些东西，
嗯，
我觉得东西没有断，只是说执行起来他学习到的机会就更少，所以小朋友需要努力去掌握他才能够学习到这些东西，不是说所有地方都像以前一样你周末去上个课3个小时2个小时的语文课1个小时的课后辅导可以拿到这些东西，现在大多数都要你自己去争取或者是再花一些时间去学习，这样就可以拿到这些资源，还是都在。
您从教育者的角度上，在中文学校这个减少了这种现象下哈，您对家长建议是什么？
我觉得不要放弃，第一个中文现在是一个很流畅的语言，很多高科技人他都学， 包括我们现在总统的孙女中文都讲得很溜，那他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语言是不要放弃的东西。像有些人他在上班，他觉得说我可以讲三个国家的语言，那如果你的父母亲或者你的家庭都能够提供你另外一个语言 的培养，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部分人都会放弃，好像太容易得到的东西不值得珍惜，我觉得这很可惜。如果你爸爸妈妈两个人有一个人或家里爷爷奶奶可以讲中文，我觉得可以好好的学习，而且多听一些古老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对你的思考会有帮助。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要讲中文，可是当你学了很多中国的故事，华人比如说你去吃粽子，他知道吃粽子的缘由，他就对这些中文跟这些文化就很有兴趣。那为什么过年为什么要放鞭炮，那不是很单纯的你就去写三个字放鞭炮，或者是端午节或者划龙舟这么简单，这些东西都有很多文化的意义。那你在美国你要学到很高科技的时候再去走语文这一套，你学东西可能就没有这么多文化精髓，它可能文字用得更巧妙到文言文，可是它的文化它就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再融入到你的精神里面去。所以年轻的时候能够学就尽量学，不管你的个人家庭或者你未来的就业都很有帮助。
您觉得中国的这个文化对一个中国孩子的影响是什么？就是我也可以学汉字呀，也学了，但是您谈到了文化，谈到了故事，谈到了内涵，您觉得这个东西作为我是个家长来说，我就要权衡一下哦，就是那它到底有多少好处？
我觉得好处哦，不是用一个价值来判断，
是
你没办法用金钱来衡量它是一百、一千还是一万块、嗯、可是我这么讲，你看到湾区很多小孩子学钢琴，那有多少成为音乐家？其实并不多，可是他会钢琴，他会这个乐器，他在听音乐会的时候，他在做其他的乐器的欣赏或学习，他就比别人容易多了。那语言也是这样子，你在观察到这些文化，你在平常跟别人沟通或你在生活上面都会更多加多彩，多彩多姿，不会说我的生活当中只有美国的国庆日，那只有美国的感恩节，你也相形之下记得哦，五月五号我得来吃个粽子。其实这不是只有中国或台湾而已，你事实上你要是属于日本人的节庆，像我知道这边人还有很多人过印度的节庆，好、嗯哦、回教徒的节庆，这都很好。可是你与其去学一个你还不熟悉的东西，你要找个朋友去教你，为什么不在家里就现成有这么好的环境的时候，顺便把它当做你的另外一个人生的技能或者是另外一个轨道来把它学起来或看起来，多或少都可以。学钢琴的人不是每个都是音乐家，可是你总是可以有朗朗上口的几首歌可以弹一下吧。语文也是这样子，
中华文化真是太渊源了，那么多的历史故事，每一个人物中会留下来他对我们中国人的那种品行品质，然后潜移默化当中就让孩子在成长中就明白了那些道理，所以这些文化透露的故事真的是对孩子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毛会长，您对这个刚才这个话题你有一些什么想跟我们中文的家长去说的？
我觉得中文对于一些华裔的子弟来说，那些小朋友其实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在家里父母就可以教导很多在老师都可能教不出来的东西，因为老师只会照着课本念，这些文化的话、啊、要希望能够在、中文学校可以学到。那中文学校的时候呢，家长特别能够辅导，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很鼓励家长把小孩子送到中文学校来，因为现在中文学校都已经转型了，他们现在更注重在文化方面的传承。
比如说
可能教舞蹈啊，还有舞狮子啊，功夫啊，然后扯铃啊，这些增加很大的趣味，使小朋友一方面不单是在学校里面坐着教室里面上课，他们对他们的体能训练啊，还有珠心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中国的传统，然后我觉得小朋友来学到的不只是中文那个课本上面，还可以学到很多文化，然后家长 也可以互相得到资源，因为在这里就可以结识到很多背景相同的朋友，大家来自比如是来台湾啊，或者是中国啊，大家都知道互相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互相能够有更好的体验。
罗亚，您对中文学校的鼎盛时期，包括就是你看到的这个过程，然后和现在的家长有些什么建议？
我是没有看到中文学校鼎盛到一间学校有上千人的那个情况。当我把孩子带到中文学校上课的时候，几百人是有的，然后一直到现在就像刚才两位前会长讲的，慢慢的学生人数减少。那我的观察就是因为现在选择很多，就是说以前在 pandemic 之前，大家唯一的能够学到中文的地方就是中文学校。但是之后呢，我们开始看到刚刚提到主流学校提供中文课，像我自己本身我也在主流的中学跟高中担任过这个主流的中文老师，所以我知道其实主流的老师主流的课程提供给学生的中文课其实是非常丰富的，每一天都有中文课。你看跟一般的这个中文学校比较，中文学校就周末一堂课两个小时，但是在主流学校学中文它是每一天两个小时，所以你每一天五天下来，那你可能一个礼拜三天吧，你 六个小时，所以你的那个接收中文量是很大的。然后再加上现在在主流学校担任中文的老师，他们其实很认真，所以他们也设计了很多的文化课，当然不会有什么舞蹈课啦，什么才艺课扯铃课当然不会有，因为老师没有那么多才多艺，但是他会在节庆啦，文化的这些传承，譬如说新年啦，端午节啦，或者是特别的节日上面，他会让孩子有亲身的体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会觉得说其实我在主流学校我就已经学到了中文，我好像没有必要再去中文学校。另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孩子去主流学校学中文他是可以拿到学分的，所以他的目的性不一样。我在我的美国学校学中文我可以修到学分，我如果周末去学我只是聊天，但是我就要说了，其实聊天就对了哈。去主流学校你去拿学分，你去周末的学校你去聊天，因为那样才能够让你真的在真的学语言。而且就像刚才毛前会长讲的，我们的中文学校提供了很多的才艺课，所以你在学习语言的当中，你又可以聊天，然后你又可以真的去尝试中华文，你真的 authentic 那很真实的那种东西是在美国主流学校是没有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中文学校其实它就是一个华人的社群，它会变成一个非常团结的华人的团体。我们的侨校就中文学校为什么人慢慢少了，但是它还是会存在，我觉得它依旧会存在，未来它还是会存在，因为我们需要它，就家长也一样需要他。我们会在中文学校里面交到很多的好朋友，来自各行各业的朋友，我们就变成一个很团结的华人团体。所以我觉得尽管现在中文学校人数没有像以前鼎盛期上千人，然后排队哇排不到那个，我想这个部分我很想听毛前会长跟我们描述一下，我好喜欢听他讲这些故事，就是哇那个时候大家排队会竟然挤不见一间中文学校，现在是招生招的那个汗流浃背，还可能招不满，家长还是把孩子带到这个侨校去学习，绝对对孩子的中文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挪亚的建议呢，就是这两个不冲突，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互补。周一到周五你在这个主流学校里面啊，老师会教你认中文字呀等等的，那到了这个侨校这边中文学校，你可以聊天交朋友啊等等的，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更深层的一个互动，它是互补的，这样会对学语言来说是一个更好的一种方式。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把教育里边的心得跟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所以不是说它是替代了，你可能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呢，带孩子去。那刚才这个西会长谈的，我觉得也是，就是你到了一个就是中文的环境里面，它这个文化的传递是还是会更加的丰富。毛会长说了吗，我们会有那么丰富的课程，这个呢是在主流社会里很难的，老师没有那么多才多艺嘛，又会这个又会那个，中文学校可以在这方面请这老师，下次我们就可以请舞蹈的呀哈，可能有的还会变魔术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呢真的会让孩子在成长中非常的丰富，对我们这个民族啊的文化呢他会有兴趣，然后他就会不丢失我们这个根脉嘛，这也是我们家长所希望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中文学校教孩子当中啊，孩子学习了中文，包括家长走到了我们这个中文学校的这个团体当中，有没有一些故事啊，的确是孩子有变化，他不仅仅像您说的学到了中文， 他可能会交到了朋友啊，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像上次诺亚就分享过，可能他跟家长不能够打开心扉的，到了中文学校这个环境当中，跟老师呀，跟学生啊，他可能就把心扉打开了。这些东西其实也都是潜移默化。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故事可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
那我来说一下好了。我觉得我的小孩啊，实在得益于中文学校很多。
哇，
因为他们在成长的时候，第一交到一批好朋友，然后老师又非常非常热心的引导，比如让他们排练一些好像是一个戏剧。我女有一个女儿曾经排练过游龙戏凤，她就会整个唱下来，因为有兴趣可以整段可以背下来唱下来，然后穿着那个打扮啊，穿着古装，那他们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生命之中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段美好回忆。他这个时候交到的朋友真是他一辈子的朋友。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在中文学校得到这么多好处，所以我就更愿意服务了。
对，这个是不是就您坚持的动力？
这是其中一部分。而且我小孩早就已经毕业了，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再回馈，还再给予我能够付出的。
那个时候我们小玲姐在当校长， 我是听到这个故事，就是说我们是家长嘛，我们除了爱自己的孩子之外，然后当了校长之后，我们会推己及人，爱别人的孩子。所以那个时候小玲姐在当校长的时候，我就听到大家就说啊，那个毛校长很有名的，就是他会在下课的时候，他就在校门口，是不是就是送学生？所以他就是湾谷中文学校学生口中的那一位传奇的毛校长。
爱自己爱别人的孩子，
是的，我觉得每一位都是我的孩子啊！看着他们成长非常高兴，他们能够在教室里面或者是在我们开什么庆会的时候上台用中文讲话或者上台唱歌，我更高兴了，因为他这个他先要背下来，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对，毛会长举的是自己的这个例子哈。那西会长，您在这个教学当中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很深的一些故事，孩子的成长，家长的这种很欣慰的事情？
我有注意到有些家长啊，他刚开始对小朋友比较没办法约束，等于说小朋友刚开始是兴趣缺缺的，可是因为他来中文学校上课，认识了很多朋友，后来就因为同侪之间的鼓励，他们就慢慢慢慢的读，竟然到后来都念到毕业，这种的故事有蛮多的。那主要这个同侪的辅佐很有帮助，因为当你一个人学习，你在家里面你没有办法按时的写那些作业，就会觉得很烦躁。可是当你发觉到教室，老师都会鼓励，然后同学都会互相协助，就很有帮助。我还记得有些老师很聪明，其实那时候也不是物质缺乏，可他口袋里面会带了很多糖果，小朋友表现好的时候呢，就给他一颗糖，然后把就是 sticker， 如果他忘了带糖，他会做一大堆 sticker， 各种研究的东西都有。所以小朋友要不然就是盖个章，要不然就拿个 sticker 回家，然后收集多少了还可以换礼物。在那个年代这招很有效，小朋友也非常有兴趣。还有一个围棋老师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因为围棋就更远了，你知道小朋友学围棋很辛苦的，他如果没有那种杀伐之心，他没有那种攻城略地的感觉，他去上围棋课他是不知道在干嘛的。所以老师在跟他讲的时候，就是回答一个问题，然后到黑板上有一个大的棋盘去放个棋子，他就给你一颗糖，小朋友回家的时候就包了一大包，就像那个 trick or treat 那种感觉，他就很高兴，学习成果就很好。那我自己感觉我的小孩也是有类似的一些想休息的心态，因为对他来说周末上课又学了一个非常态性的语言，讲不同的话是累的事情。可是后来我们给他上了一些课外活动的课，比如说他觉得写字很辛苦，我们说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中华文化的美，我说那你去学个书法吧。我们大家都会觉得书法是不是比用铅笔更难，后来想不到小孩子学书法之后写中文就更顺畅了。
哇，真的哦！
他就会觉得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我知道这一笔一画的意义在哪里，老师会讲。包括还有学画画，还有学功夫，还有学围棋，还有学各种不同的才艺，对小朋友都有很好的帮助。那我小孩子那时候也是参加了一些夏令营的活动，然后那时候台湾都有派那个文化老师来教，那一个很常态性的就是舞蹈，还有就是扯铃。这个扯铃呢，在中华文化当中，我好像也不记得它有多长的一段时间是被接受的。 可是现在呢，扯铃跟毽子还有跳绳变成一个文化课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所以每年这个成立老师都会教很多绝活，这对小朋友去上课学习都有很大的鼓励作用，因为他随便跟老师学学，我今天可以扯一个铃，明天可以扯两个，后天可以扯三个铃，这感觉又不一样。当然美国也有他的悠悠啊或者其他的玩具，可是对于中华文化当中的扯铃，对小朋友来讲的鼓励作用也很强，这是我看到实际的故事。
我们未来中文学校的发展，就是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呀，或者说是担忧吗？
我想我们现在还是面临一个学生比较减少的这个担忧，那老师们呢就会有点过剩啊。那我们是希望尽量年轻的家长就送小朋友来中文学校来体验一下，因为这个中文学校不要说是担心小孩子聊天，因为小孩聊天他们是交朋友，在这里他们能够放松的交朋友有很多。刚才就像西会长说的，他们就是因为做了这个好朋友之后一直互相勉励一直到毕业，他们如果没有这一个段友情在那里鼓励的话，小朋友就会觉得还是很孤单，就像学校普通学校一样，来了上完课就走了，所以这一个也是一种很强的联系。所以我是很鼓励家长让学生多学一点，因为你有这个优势在那里，能够让小朋友学得更好更强。
您怎么看孩子一定要学中文？
对于中文这一块啊，那对我来说，因为我是比较老一辈的啊，当然觉得这个是必须学的啊。可是对年轻的人来说，这是个工具啊。如果他能够学到这一项工具的话，对他是有好处。而且你想想看，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如果他这一个工具能够使他发展到这么大的，对他经济也有好处，对他将来事业也有好处，他们就会了解其中的重要性，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在里头。
好，那西会长呢？
对，我也是觉得小孩子应该多多学习，其实不是中文而已，其他的语言也可以涉猎。那对于这些中文来讲，因为你也知道自己本身是一个黄皮肤的种族，那可能在美国生活，你总会遇到很多不同种族的朋友，你当然希望跟你的思考跟你血缘相近的朋友能够做更多的交往，可能你们在基因上面就是比较相近的，合作啊做什么都很好。所以我觉得多学些中文，那我觉得家长可以用不同的方面去处理。事实上我们在中文教育当中有一直鼓励家长参与，因为有些家长觉得我就是把它丢在那里，那就是你去教了，那这样的效果通常都不好，反而是你家长有融入，然后有些家长甚至于现在开了很多双语班，然后家长根本不会讲中文的也跟着学，然后你也利用你可以学习的时间跟小朋友一起成长，哪怕学到他的十分之一，然后你的生活也会多很多多元化的因素在里面，然后跟你的小朋友更多可以沟通的内容，然后小朋友在学习可以用鼓励，就像我刚才讲的糖果这个东西，当然了这个年代再给糖果可能他不会要了，可是呢你应该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要小心一点，就是不要拿电子产品去诱惑小朋友，会耽误他更多的时间，总有很多其他的鼓励方式，然后可以好好的跟小朋友一起在家庭里面互相学习跟架构这个中文学习的桥梁，然后我觉得很有帮助，不管你以后的事业甚至你在学习当中，如果你需要跟华人沟通，那个人的英文又不是很好的时候，你就比别人多了一份机会，这些都是一个很好跟小朋友可以讲的。那不要太多的压力，好好的跟他沟通，陪着他学习，会让我们看到的很多双语班成功的例子一直展现出来。对，我觉得学习是好的，然后多多鼓励会有很大的帮助。
未来中文学校会怎么样？
我觉得未来中文学校一定会人再少一点，可是这个少呢不代表说他会一直少到没有，因为这教育是需要维持的。那我们那个中文学校联合会原来也有上百所以上的学校，听说最多还到200所，可现在大概说100以内，可是还是都在。那原因是因为他真的需要有一个组织去掌握这些讯息，你不可能一个人在家里面就可以收集到所有的资料，你的学校执行那么多多元化，你一定还需要跟大家共享去分享去学习的部分。那中文学校联合会就是有这样的功能，他还可以把大家联系得非常好， 不管今天剩多少学校，只要不是零，这中文学校联合会就有它的功用在，然后而且它还有很多传承 的经验可以分享。这件事可能今年没有发生，去年前年遇到的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用什么方法的方式来解决，都有很多前辈，我们有很多前会长都还在继续服务，就多或多或少的参与，然后因为大家在侨界做久了，就有很多方向可以去努力去帮忙，可是大家都还是会回溯到这里继续提供他的经验跟努力跟精力，所以很多东西的传承可以一直长久下去这样子。
我其实刚才听到两位前会长分享，我也很感动，感动的部分就是说，你看以前从鼎盛时期到现在，中文学校的学生人数，然后学校的校所比较少了，但是就是因为它比较少了，你们逆向思考，就是说这几位依旧坚守在中海外中文侨域的这几位，无论是行政人员、校长啊，哈，还有老师，更难得。就是他觉得他的生源少了，但是他依旧愿意站在这个教授中文的这个角色上继续努力、继续推动。那我也要特别跟这个电台前的爸爸妈妈说。为什么你要把孩子送进中文学校？其实中文学校很好玩。那我们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固定为老师举行教师研习营。那这个教师研习营就是装备老师，让老师的中文课好玩起来。就现在无论是数位化的教学或者是传统这种纸本的游戏的教学，我们都提供给老师很好的这个教学法。所以那我就要提到，像我们现在暑假期间，我们有一个暑期教师营。暑期教师营除了装备老师之外，我们其实也很欢迎家长来报名参加。我们欢迎家长，就是你学了以后，你除了回去可以教自己的孩子，我们也欢迎你投入海外侨教的这一块这个原地跟我们一起努力啊。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也在提醒这个提供给朋友们，就是我们的夏令营，像以前西会长跟毛会长那个时候的夏令营的人数都上百人，那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到上百人，但是我们的师资一样很坚强。所以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夏令营的举办时间是在6月22号到6月27号，整整六天。那礼拜六那一天刚好是成果展，可以让爸爸妈妈来看看孩子在这个礼拜学到什么。我们为孩子准备了无论是手作的文化课、静态，还有就是动态课。那今年很特别，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舞龙的老师，舞龙舞狮都有一位邹尚龙老师，我都说他是我们湾区的国宝，真的有他很好，他可以教授孩子们这些很传统的技艺。还有我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打大鼓的老师，叶赛农老师打大鼓，哇，那个震撼的哈。然后另外一位就是也是很难得的，在湾区可以学到车鼓阵，台湾传统在地文化车鼓阵，还有三太子文化的舞蹈。我所以整套文化学下来，一整个夏令营五天，你可以让孩子学到这么多的东西。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一直在努力的方向。我们也很希望啦，有家长不但不要放弃让孩子去中文学校，我甚至鼓励家长成为老师，然后甚至成为行政人员，我们一起来为海外侨教努力，让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是，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您种种原因错过了周末的这个中文学校，那么我们还有夏令营给大家补这个课。我在想哈，侨校去学中文，它那个氛围肯定跟你在美国学校是不一样的，和一些美国孩子在一起，和你和就是亚裔居多的包括家长啊，然后整个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有一个也有个中文的氛围当中，它就带着我们自己的那个文化，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同文同种。所以这个的话呢，也会让我们更加的从书本上学到了啊，这个叫文化，这个叫什么什么，那实际上那个人和人之间的感觉是什么。那如果说想学到更多，那等暑期的时候呢，就到我们这个办的这个夏令营当中哈，有那么丰富的课程，相信给孩子会有很深刻的印象。刚才毛会长也说了，孩子有上台表演，那就是他一生非常光鲜的一个记忆哈。这个记忆呢，也鼓励了这个家长，然后家长呢被鼓励之后呢，一步步到今天，一直来向社区来奉献。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谈论的就是中文学校这个从雏形产生啊，然后到它的鼎盛时期，以及走到今天呢，它有个分流，那么以及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就把这个一个现状跟我们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在下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还是请这几位前会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怎么从一个 啊，家长，然后走到了老师，然后走到了校长，到会长啊，总会长，或者是啊等等的这些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可能对于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也会有一些借鉴，就是我们来到了海外，对我们的孩子能够一起带来什么？可能有很多的领域可以去做义工，中文学校这边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和选择。所以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来分享这方面的故事。